鸡豆。明朝末年，一个叫潘兆兴的书生走马上任，做了济南知府。本来好好的一个读书人，几年官做下来却走了样，横征暴敛，贪污腐败不说，还闹了个斗鸡取乐的嗜好。潘兆兴府上圈养斗乐的鸡都是鸡群中的佼佼者，为确保自己能够一直立于不败之地，潘兆兴常乘官轿到乡下去搜掠斗鸡，经常闹得百姓家鸡犬不宁。这一天，潘兆兴又带人到一个叫阎婆的村里，早有人报信说知府大人要来，所以村里人吓得跑得一个不剩，找了半天才见从村外的庙里走出一个老乞丐来，对潘兆兴说：
哎，好歹我这里还有一只鸡，知府大人若看得上眼，就算是我带这里的村民孝敬您了。
说着把手里的鸡递了上去。潘兆兴瞥了老乞丐一眼，捂着鼻子勉强让随从接过鸡，一看险些把鼻子气歪。原来这只鸡虽说是白色的，可身上却脏得也像个乞丐，而且只有半个巴掌大小，是个鸡雏，连雌雄都分不出来。随从嚷嚷着就要把老乞丐连同那只鸡一起扔进河里，被潘兆兴喝住了：
别动，这鸡我要了。
潘兆兴有个习惯，出来找鸡回回不能走空，既然像样的鸡没有，就把它带回去得了。没想一个月后，这只雏鸡日长夜大，羽毛一天天丰满起来。潘兆兴这才发现它确实只雌鸡，雌鸡怎能做斗鸡？潘兆兴心里真有说不出的窝囊。恰在这时，从保定府来了一个斗鸡高手，只要一上擂台，他出场的鸡只只威风凛凛，从来称霸一方的潘兆兴，这一天上场的鸡竟也败下阵来。潘兆兴咽不下这口气，回到府上气得满院子乱转。就在这时，那只不长眼的白雌鸡跑了过来，潘兆兴一下怒从心头起：
都是你这只瘟鸡带来的晦气，我今天非宰了你不可。
白雌鸡见主人朝他挥刀而来，掉头就跑，潘兆兴哪肯收手，紧追不舍。这一追就追到了斗鸡场。这时候保定府来的那个斗鸡高手还在斗鸡场上叫阵，而他那些获胜的斗鸡也在场子里大模大样地走来走去。人借鸡势，鸡仗人威，神气活现得很。可就在此时，谁也没有想到，潘兆兴的那只白雌鸡直直地一头冲进了斗鸡场。他尖尖的嘴巴竟像一支银枪，对着保定府来的斗鸡，左啄一口撕下一片羽毛，右啄一口戳下一只眼睛，不一会儿就把对方的斗鸡全部啄了下去。别说保定府的斗鸡高手傻了眼，就连潘兆兴也惊得目瞪口呆。感情这只白雌鸡原来竟是只鸡王呢。潘兆兴顾不上差遣手下，自个儿要紧冲进斗鸡场，想把白雌鸡抱回家好好伺候着。
没想那白瓷鸡却误会了主人的意思，以为潘兆兴要杀他，他又拼命地跑啊跑，跑到大明湖边，见再没了逃路，就一纵身蹦进了湖里。潘兆兴在后面追呀追，追得刹不住脚，也一头跌了下去。白瓷鸡落水之后还拼命地向前游，潘兆兴拨着水花也一个劲儿地向前追。转眼间白瓷鸡不见了影，而潘兆兴眼前却突然出现了一处院落，戏厅里还传来朗朗的读书声。潘兆兴犹犹疑疑地循声走进去，见里面有一个大书房，好多好多鸡都规规矩矩地坐在书桌前听鸡老师讲课，而鸡老师正是潘兆兴刚才追赶的那只白瓷鸡。只见白瓷鸡给他的学生们展开一幅挂图，图上画着一只鸡，旁边还特地注了一个鸡字。白瓷鸡摇头晃脑地指着图对他的学生说，这就是我们，学名叫鸡，记住我们鸡是万物之灵，是这世上的主人。现在你们跟着我念鸡。下面的鸡学生就异口同声地跟着念起来，鸡。白瓷鸡又展开一张挂图，上面画着一个人，旁边注了一个人字。白瓷鸡对他的学生说，这种动物学名叫人，多年以前这世上的主人是人，可惜因为他们世代争斗，自毁了元气，终于衰落了。你们跟着我念人。鸡学生们又异口同声地跟着念起来，人。潘兆兴觉得这事儿真是太奇怪了，不由得悄悄从后门走进去，在一张课桌前坐下来，聚精会神地听了起来。不料旁边的鸡学生看见了，立刻冲着老师喊起来，老师，我们这里来了个人。鸡老师问，在哪儿呢？把他拉上来。几个鸡学生冲过去，擒住潘兆兴就把他拉到老师面前。潘兆兴这时才发觉，那些鸡在课堂上都长成了丈二高的个头，而自己竟缩成老鼠一般大小了。潘兆兴一下子成了教堂上的活教材。鸡老师指着他对学生们说，同学们看，这就是活生生的人。为了加强你们对这种动物的感性认识，现在请大家排好队，轮流上来摸摸这个人。鸡学生们于是一个接一个兴冲冲地跑上来，你一下我一下，摸得潘兆兴身上竟是一股鸡屎味儿。这个时候不知道谁嚷了一句，我们到外面去做逗人的游戏好不好？好，一鸡呼百鸡应，也不管老师答不答应，大家立刻就争先恐后地将潘兆兴推出书房。说起来，这斗人竟然也与斗鸡的模式一样，厂里早有一人站在那儿了，就是那个斗鸡高手。还没等潘兆兴站稳，他跳过来就在潘兆兴脸上抓了一把，气得潘兆兴怒气冲冲地喝了他一声，你什么东西？这时候，那些鸡学生也围了上来，
有的为斗鸡高手喝彩加油，有的则大骂潘兆兴：
你还手呀，你为什么不还手呢？
原来这些鸡学生已经为潘兆兴下了赌注，所以急得直朝他吼道：你要是斗输了，我们宰了你。但是潘兆兴做知府久了，四体不勤，五谷不分，身上早没了二两腹肌之力，斗鸡高手只三拳两脚就把他打趴在地上。那些为潘兆兴下赌注的鸡学生们气坏了，于是无数鸡脚鸡嘴就在他脸上身上挠抓踩啄起来。这时白瓷鸡奋力推开众学生挤了进来，呵斥道：
尔等不精心读书，却来做这等下三滥的游戏，难道你们也想多年后衰落下去吗？都给我快快回去读书。
随后白瓷鸡扶起潘兆兴，给他擦去脸上的血迹，叹口气道：
这些孩子怎的这等心狠，人好歹也是条命呢，你还是逃生去吧。
说完猛地推了潘兆兴一把，潘兆兴顿时就失去了知觉。醒来的时候，潘兆兴发现自己是被人从大明湖里救上来的，想起刚才的一切，恍若隔世。人们见他脸上身上都是血，无不惊异万分，妻子失声痛哭，几度背过气去。潘兆兴也不言语，第二天就将府里的鸡通通放了，随后竟弃纱帽舍家小，没了影踪。多年以后，有香客上千佛山敬香，发现山上多了一个相貌酷似潘兆兴的和尚，静默无语。唯一让人不待见的，就是他长了一脸的麻子。
听故事，品故事，聊故事，道听途说故事会，还等什么？继续收听吧。